几千民众阻止逮捕韩总统，尹石月支持率大幅回升。川普新关税将至，美媒话企业唔会再为北京讲情。俄文件泄密，如果同北约开战，需防范中共入侵领土。菲律宾渔民发现中共潜艇无人机。新奥尔良货车袭击案，家属确认遇难者身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几千人在南韩总统官邸外集会，阻止逮捕尹石月，调查人员未能执行弹劾总统的逮捕令。首尔韩联社1月2号星期四报道，在南韩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对总统尹石月发出拘留令后的第三日，由于几千民众在总统府外集会抗议，声势浩大场面阻止了独立调查机构高级公职人员刑事调查部，并未有成功执行逮捕令。有人认为在没有执行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令的到期日6日就会到期。据了解，公共调查部已经完成了审问尹总统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包括准备要问的问题。有些法律专家认为，等待执行手令的时间越长，执行起来就越困难。另外，亦有人批评给尹总统的特殊待遇不似一般的刑事案件，逮捕令一发出就立即执行。高级官员腐败调查办公室在这个星期二获得的逮捕令将在下星期一到期。外界猜测，调查人员在星期五可能试图再次执行逮捕令。尹石月此前1号致信几百名聚集在他官邸附近抗议调查的支持者，声称奋战到底。他在信中说，我透过 YouTube 看到了你们所有的努力。尹石月强调，我将与你们一起战斗到最后，以保护这个国家。尹石月的律师向路透社发送了该信件的相片截图。在国会拥有多数席位主张弹劾尹石月的南韩反对党表示，这封信证明尹石月的妄想正加剧，并仍致力于完成他的叛乱计划。最新民调显示，保守派对弹劾案的强烈反感令尹石月的支持率大幅回升，为政坛注入新的变数。报道指出，尹石月近日表示，对紧急戒严的判断不能够只停留在当日的情景，应该从整体背景去分析。他强调，在野党的国会独裁和暴力行为导致国家机能瘫痪，社会秩序失控，迫使他采取非常手段。这一讲法与核心戒严人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的辩护立场一致。金龙显的律师团公开表示，紧急戒严是对国家瘫痪局势的警告，属于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范围，并不构成内乱罪。尹石月的律师团队主张，逮捕令是非法和无效的，因为根据南韩法律，公调处无权申请逮捕令。执政党内亦对尹石月的强硬立场表达支持，一位幕僚认为，总统展现出的抗争意志是赢得法律战的关键。另一位执政党人士甚至直言，尹石月的态度仿佛是在准备和李在明进行政治对决。尹石月的律师团队在声明中表示，如果警察试图拘捕尹某，他们可能会被总统安全部门或任何公民逮捕。他们没有进一步阐述这项讲法。南韩法律允许任何人逮捕嫌疑人以制止犯罪活动。批评者则指责尹石月煽动支持者，以阻止执法部门的逮捕。弹劾案通过之后，多数民调机构停止了对尹石月支持率的调查，但是保守派媒体委托调查机构公正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尹石月的支持率在12月23号至24号达到 30.4%， 较弹劾案通过前的12月9号上升了 12.9%。分析指出，这一结果反映了保守派对弹劾案的强烈不满情绪，并促使其内部重新团结。外界认为，南韩有 80% 的民众讨厌中共，这个趋势是民众开始觉醒，意识到在野党的行为并非为了国家。 只要宪法法院拖延足够的时间审理，南韩经济的滑坡不会比在野党的民调增加的。自12月14号弹劾案通过以来，尹锡悦采取低调策略，连续多日未公开露面，他只在官邸与辩护团队保持联系，对外就保持沉默。知情人士透露，尹锡悦目前专注于应对法律挑战，几乎未与其他政治人物接触。第一夫人金建熙的行动亦陷于停滞。据消息来源指出，金建熙事先并不知道紧急戒严的计划，对此感到震惊，健康状况因此恶化，体重显著下降，他的情况进一步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猜测。报道分析，弹劾案后，尹锡悦展现出强硬态度，希望以此争取更多支持。不过，紧急戒严的合法性以及内乱罪相关指控将成为未来政治与法律争论的核心焦点。支持率的回升是否能够为他带来实质优势，仍有待观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中共威胁视为首要问题之一，外界普遍认为在新的一年，中共可能会遭到川普政府的关税等政策打击。媒体指出，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美国企业对白宫进行了关于避免关税的游说。不过，这次美企可能不会再帮助中共进行免税游说。原因之一是，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美国企业的机遇之地。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第一次关税战时期，包括耐克、苹果等公司都曾在华府讲清，认为提高关税会导致产品价格成本上升。而在目前，中美关系已经不是美企谈论的关键话题。中国经济的下行导致市场潜力丧失，外企亦发现很难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中国美国商会指出，原本的会员企业已经逐渐往其他国家进行新的投资。同时，近年华府的中美关系政治氛围亦被美企发现，不能够在中国继续推广业务。川普的盟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日前直言说，在华府如果你为中共国企出来，就应该预料到会挨打。因此，预计游说关税豁免的声音会越来越少，包括苹果在内的公司都已经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和印度等国。前美国外交官、研商业咨询机构合伙人唐伟康评论说，那些在中国有投资的美企，现在已经不再倾向于在华府进行公开游说。因为如果他们试图捍卫在中国的投资，美国政府和国会就会回应说，你应该将这些投资放在美国。近期有俄国军方机密情报被英国媒体获得，反映出惊人内幕。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说，俄军方面认为如果俄国与北约开战，其东部边境将暴露在外，可能遭到包括中共等国家的袭击。目前俄军已经对优先打击目标列出清单，对于中共作战等多种局面进行应对演习。报道引述29份被披露的2008年至2014年期间军官培训文件内容说，俄国认为未来非常有可能同北约开战，那种情况下，俄国的东部地区会遭到亚洲国家的入侵威胁，威胁来自中共，还有日本、南韩这些美国的盟友国家可能会发起攻击，因此俄军列出了潜在的军事打击清单。金融时报引述机密文件材料说，莫斯科的高层对中共有着极深的不信任感。公开资料亦显示，俄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远东地区演练核打击能力，其射程只覆盖到中国领土的地区。俄国的预先打击清单涵盖82个军事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空军和海军以及民用隧道、桥梁、铁路、钢铁厂、化工厂和核电站等设施。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核武政策学者阿尔帕克评论说，俄军文件和北韩派兵的做法都表明欧洲和亚洲战场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目前日俄两国 仍在日本北方四岛主权问题上存在纠纷。庆英义塾大学副教授学江路人认为，日本容易获得中朝两国的军事行动预警，但是如果威胁来自欧洲，战争爆发之后向亚洲蔓延，日本防止爆发冲突的选择会更少。菲律宾警方2号表示，当地渔民在菲律宾中部海域发现了一架疑似来自中共国的潜艇无人机，并警告这个设施构成潜在的国家安全影响。警方报告说，三名渔民1月1号在马斯巴特省圣帕斯夸尔海岸约6英里处发现了这架潜艇无人机。这架标记为 HY119 的黄色无人机被发现漂浮在海上，随后渔民将其移交给当局。设施长约6英尺，呈鱼类状。 HY119 的造型与中共研发的水底导航和通讯导航一致，被发现时设施没有武器，但警方认为它构成潜在的国家威胁。地区警察局长狄中对法新社说，中方无人机拥有天线和可观察的录影镜头，用来监视和侦察。在2号，当地警方已经将它移交给菲律宾海军。同样在上个月，菲律宾军方部署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来追踪一艘穿越南海的俄国潜艇。近几个月来，菲律宾海军和中共海警的军事对抗不断上升。12月，中共海警船在海军舰艇的支援下发射水炮击中了一艘菲律宾巡逻船。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指责北京扰乱菲律宾海上行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美国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在南海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1月1号凌晨，在美国新奥尔良波旁街发生的货车相撞袭击案震惊全美。2号消息，14名遇难者的家人和朋友已经开始确认他们的身份。1号当日，嫌疑人沙姆苏德丁贾巴尔驾驶一辆农夫车兜过路障，冲向参与新年跨年的人群。新奥尔良警察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这名嫌疑人受到极端主义影响，曾有军旅经历，相关案件仍在调查中。嫌疑人造成的极端袭击案造成大量年轻受害者，多个家庭失去了儿女乃至父母。遇难者中包括18岁的护士学校预备生德多、21岁的高中毕业生高斯洛、两个仔女的父亲37岁的亨达、27岁的商店经理佩雷斯，以及27岁的前普林斯顿大学足球运动员老虎贝奇。德多的母亲对媒体说，女儿十分外向亦好受欢迎，在女儿出事之前她似乎有所预感，当时她恳求女儿不要好像前一年一样去波旁街参加跨年活动，她担心该地区不安全，而且原本预定是她女儿接她落夜班，但是最终她没有来到。另一个家庭成员最终告诉了德多的母亲噩耗，令她十分痛苦。37岁的亨特在参加跨年活动之后留下了两个11岁和18个月大的仔女。她的亲友表示，这起袭击案在很多层面上对她的家庭成员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而27岁的商店经理佩雷斯最近才刚刚升职，随后就遭遇不测。他的同事们希望帮助支付他的丧葬费用，并且为他4岁的仔提供一些支持。前普林斯顿大学的足球运动员老虎贝奇生活得原本风生水起，他在2021年毕业之后搬到纽约市，在资本市场公司海港环球拥有高薪工作。在跨年时，这名年轻人是在度假，原本想在1号下午返回纽约，只不过他临时决定留低，却遭遇不测。他的母亲对这起事故感到深沉的痛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